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德国当局正在搜寻圣诞市场袭击的可能同谋，西非地区集团向败选的冈比亚总统施加压力，促其交出权力，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力图澄清其扩大核能力的言论。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星期五，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加快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沮丧达到了极限。美国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允许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通过。这项决议获得14票赞成，1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美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再无视人们的担忧。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罗兹称目前有9万定居者居住在以色列自己设立的屏障东部。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安理会是应委内瑞拉、塞内加尔、新西兰和马来西亚4国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这项提案最早由埃及发起，但是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过电话之后撤回了要求。美国的弃权票立即被以色列以及他在美国国会两党中的支持者形容为即使不是背叛也是尖锐的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东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决议，并说以色列本来期望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指出安理会的行为是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称这个协议是可耻的，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决议条款。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接任奥巴马。安理会投票之后，川普发推文说，就联合国而言，1月20号之后情况将发生改变。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可能的同谋。这名袭击者一天前在米兰与意大利警察发生的枪战中被击毙。德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弗兰克星期五在柏林对记者表示，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24岁的突尼斯人阿姆里是否得到了一个支持者群体的帮助。弗兰克说，通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发动了星期一的袭击。袭击造成12人丧生，56人受伤。他还表示，调查远远没有结束。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调查将集中在可能的同谋身上。据信，阿姆里劫持了一辆卡车，并在柏林圣诞市场上开车冲撞庆祝节日的人们。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五出现的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视频，据称显示了阿姆里要求在欧洲发动更多的袭击。上星期五，德国警方逮捕了来自科索沃的2兄弟2人，他们涉嫌计划对位于西德北威州奥伯豪森的一个商场发动攻击。目前并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与柏林袭击事件有关。西非的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誓言，假如冈比亚长期领导人叶海亚贾梅在总统大选失败后明年1月不按计划下台，就将在冈比亚使用武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 索萨星期五对新闻界说，该集团拥有一支后备军。索萨表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选择塞内加尔领导军事行动。地理上三面包围冈比亚的塞内加尔先前表示，军事行动无疑将是最后的选择。统治冈比亚22年的贾梅，12月总统大选之后，最初接受失败，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改变了主意。他表示，违规投票令其质疑反对党候选人巴罗的胜利。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此番言论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那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谈到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我能够谈的是奥巴马政府采取做法，试图让世界走上消除核武器的道路。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每年一次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至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先生，他并没有提出新的主张。他在竞选时谈到有必要加强美国的核能力、武装部队，所以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美国武器控制专家说，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大致相同，分别为7000多枚。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2月21号晚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就一项旨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北卡罗来纳州今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的厕所法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3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2月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彼得·纳瓦罗担任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一提名引起一些人的重大关注。纳瓦罗是《死于中国之手》这本书的作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请保卫美国，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这是彼得·纳瓦罗的纪录片《死于中国之手》，他批评美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成了当选总统川普的政府成员。
这件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制造。
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纳瓦罗，声明说这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将削减我们的赤字，扩大我们的增长，并帮助制止工作机会流失国外。星期四北京也发表声明，
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以及他们今后可能的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哈利·卡兹尔尼斯说，纳瓦罗是出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我认为选择一个了解美中关系的人出任此职令人放心，他在经济层面、战略层面，同样在军事层面与川普总统讨论这些议题，并给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认为这一举措很不错。
纳瓦罗被视为鹰派人物，他与中国同行相处恐怕不会太融洽。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就美国就业的流失与巨额贸易逆差严厉指责中国。彼得·纳瓦罗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也许意味着美中两国未来的商业交往将出现变化。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的担任美国国家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彼得·纳瓦罗，他对中国态度强硬。纳瓦罗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并且认定中国操纵货币。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将兑现竞选中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纳瓦罗为川普背书，并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商人云集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的唯一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10本书，其中有3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在2015年出版，书名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去年12月，纳瓦罗来华盛顿推荐他的新书《卧虎》，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的强大。他说
：“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even rethink.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纳瓦罗的这番观点与川普的外交战略也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以实力求和平。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在书中，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三个角度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万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外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当中与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冲突。纳瓦罗今年8月曾经接受加州报纸《呈现纪时报》的采访，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是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他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的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规模的污染环境等等。” 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他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应邀为纳瓦罗的《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作序。他12月2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eventually Donald Trump and Peter Navarro will want to do, but the signal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 much tougher position toward China.
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盖瑞·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的承诺。他说
：“Well, the message being sent is that Trump is definitely not backing away from his very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China is taking.”
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他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和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对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中应该是向川普讲述了这种观点，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美中的贸易会充满竞争。
但是他强调，美中之间不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不利，也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中。他认为两国将来会就特定问题产生不少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尔街的投资者准备庆祝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20000点，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星期三的道琼斯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但是预计在年中前会再次的回升，在年底前增添一连串的胜利氛围。这种氛围鼓励着投资者进入新的一年。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以及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这些都是令投资者感到乐观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纽约的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则表示这项决定或带有政治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是时隔4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时 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也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
Taobao is a consumer to 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他说，淘宝是 C2C 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让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something we had asked USTR to do, reflecting the...
他说，这是我们此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的事，反映的是这个机构在一年前的报告中所确立的标准。我们认为淘宝再次被列入名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关切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0月，包括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在内的十多个商业协会曾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拉莫尔表示，协会未来将会与协会成员、各利益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迈克尔·伊万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做的切实努力。伊万斯还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或许还带有政治含义。他说，我们努力的结果不言而喻。不幸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让我们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为是基于事实，还是受到当下政治气候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曾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但后于2012年将其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的报告说，虽然阿里巴巴最近的行动对于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淘宝网上目前的盗版和售假情况无法令人接受。报告说，假货不仅对美国的创新产业构成经济威胁，也会削弱美国合法商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出现下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带来几条新闻。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拉坡查看自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着厚重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拉坡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中整理着个人物品，有些人已经有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虽然该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战斗，但是在有些地方仍有零星的暴力发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阿拉坡城外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炮轰了该市的一个街区，导致3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暴力情况进行监督。他说，星期五，阿拉坡城外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乡村地区又恢复空袭，这是为期一周的撤离行动结束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空袭。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如何在2010年后的几年期间入侵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而 FDIC 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这起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军方支持的。在这起网络安全入侵事件当中，黑客侵入了数十台计算机，其中包括前 FDIC 主席希拉布莱尔的电脑。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在7月曾经就这起事件举行过听证会。FDIC 是美国监管商业银行的3个联邦机构之一。路透社报道说， FDIC 上个月允许国会工作人员审查与网络入侵有关的 FDIC 高级官员之间的内部通信。 路透社从两名参与审查的人士中获悉，这些官员在通信中称，网络袭击是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实施的，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路透社说，他们无法查看这些记录，也不确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开始多长时间，但是这项调查显示是仍然有效。路透社说，第三位知情者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FDIC 发言人拒绝对路透社的相关问题予以置评，但是表示该机构在发现网络入侵之后，立即采取措施铲除了黑客。中国近年来一直被食品安全丑闻困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官员说，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发现50多万个违规案例，其中包括出售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大米、餐厅循环使用地沟油，以及继续销售含有工业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其含量足以致婴儿死亡。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毕景全星期五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称，尽管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深层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公布的这份报告显示，中国食品安检部门在今年前三个季度进行了超过1500万次个别检查，发现50多万起食品安全违规行为。报告说，违规行为包括虚假广告、假冒产品或产品成分，以及销售污染食品。把目光转向俄罗斯，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仍在不断的收紧。但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使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的转变。201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确定是否参加大选继续执政，或是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理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两年多之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又顺利度过2016年。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在选举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大选非常平静，而上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被堵死。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拧紧螺帽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握操控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达维基斯说，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不经过当局的批准无法上街抗议，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在仅剩下了互联网这个唯一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但现在当局也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基斯说，现在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达维基斯说，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把许多被捕的人士认定为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赫谢耶娃说，虽然批评普京、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增加，但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把经验和经历讲述给今天的反对派人士，让他们知道 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在监狱、在法庭上将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普京将在明年宣布他是否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预计基里延科将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目前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减。基里延科那样的话，将会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的宪法。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想法被放弃。索罗维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罗维说，明年除了预热和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将使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会迎来拐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长期持续，而普京现在又无法给出能让人们满意的未来的计划。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祖伯夫说，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的更迭，我想这个时刻在最近的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的领导人最近表示，为应付油价下跌和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展示出手中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百年前根本不同，能将平静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学者罗格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生活仍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个月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人们对苏联的怀旧情节增加了。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今年俄罗斯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探求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在追寻那所谓的美好旧时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审慎因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九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他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哪里都会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来自的地方不一定是大家都能预想到的。 波士顿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圣诞节前夕，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热闹非凡，行人络绎不绝，其中有本地人，也有成群的外来游客。他们有的在最后一分钟购买圣诞礼物，有的只是逛街欣赏圣诞美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虽然晚上天气很冷，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这里有一棵28米高的圣诞树，那是节日季的著名象征。
太神奇了，灯、圣诞树还有人，真的太神奇了。
现在流行手机自拍，虽说人多，拍起费点劲儿，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It's what makes New York. 正因为人多，纽约才成为纽约，否则就不是纽约了。
不管是洛克菲勒大厦前的溜冰场，还是有着圣诞装饰的商店橱窗，纽约有很多可以拍摄的美景。
我们从感恩节开始购物，直到新年。
我的问题是，买礼物总拖到最后一刻。
Luckily in New York, there are.
好在纽约的商店内外都有不少的摊铺，还有免费观看的娱乐表演。慈善机构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圣诞期间也上街募捐，人们很难不被慷慨的节日精神所感动。
纽约表达出大城市的美妙，
一个心怀宽广的大都市。美国之音特林，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眼下正是美国假日旅行的高峰，美国民众纷纷到全国各地探亲访友或者度假。 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从12月23号到1月20号期间，1亿300万美国人将旅行70公里甚至更多。美国汽车协会说， 90% 的旅行者将驾车出行。不论是驾车、坐飞机还是乘火车，旅行者们都会感到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不论你是从华盛顿、洛杉矶这样的大机场，还是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这样的小机场出发，节日期间你都必须做好大排长龙的准备。航空公司正竭尽全力加快办理登机手续。
We've made improvements to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我们在乘客体验方面做出了改进。现在我们有自助行李标签柜台，您可以自己给行李拴上标签。这个机器打印出行李标签，您需要做的只是走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但是安检的部分是快不起来的。要想寄存车子的旅客，最好早早提前到机场或火车站，否则停车场可能就满员了。对于那些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来说，提早到达尤为重要。
Especially with little kids, it's hard to.
特别是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很难进入火车站，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早点来。但愿我们能避免这些麻烦。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说，排队等待是值得的。
我们要去牙买加的蒙特哥贝。
We're going to Jackson.
我们要去怀俄明的杰克逊镇。我们要去滑雪和坐狗拉雪橇。
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赶，超速可能会让你被警察拦下吃罚单。不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位司机很幸运，因为当地的警察在繁忙的节日季放宽了处罚，他们甚至会给违章者一张礼品卡和一个甜甜圈，当然还有警告。
人们会犯错，在这个节日季节，我们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谢礼，而不是罚单。
医生们说，节日季是一年中人们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建议是，不论您是外出旅行还是待在家中，都要放宽心，轻松地过个节。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四月，麦卡梅耶踏上了周游美国，游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系统的400多个景点。此举既是对已故父亲的纪念，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梅耶已经走过了近100个地方，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北部。美国之音记者每周都要与他碰面，一路跟踪。最近，梅耶在访问华盛顿家乡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他这次旅行中看到的精彩的东西，也谈了一些他遇到的不太满意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梅耶这次是沿着一条大胆的路线，开始了他周游美国的旅行。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要遍访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里的400多个景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访问了88个地方。他为看到那些难得一见的风景、土地和海洋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次的经历实在是大开眼界。
我们的社会全球化程度这么高，以至于我认为我们要体验到一些非常精彩的东西，就必须绕地球半圈才可以。但这次旅行不断展现在我眼前的东西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就有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美景。
迄今为止，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北达科他州。
It was amazing for me to drive across the entire thing and see all the.
我驱车走过的地方真是精彩纷呈，看到了美丽的大草原。后来我来到了罗斯福国家公园，几百万年以前，冰川在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像大峡谷那样，我们得以看到地球深处的模样。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太动人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与人分享这些公园景点的方式，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这一路上，梅耶还发现。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远远不只是美丽的景点。
毫无疑问，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国家公园系统里有多少历史景点和历史公园。我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奇观，所有的东西都是巨大的沙丘或崇山峻岭之类所形成的宏大景观。特别是在东北部，我想说，我所去过的公园中有90%并不适合徒步行走。
他参观了总统故居、历史地标和土著美国人视为的神圣的地方。他说，旅游的时机很重要。
趁天气温暖，我去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在国家公园秋色最美的时候去缅因州看红叶，在中西部北部地区下雪前去公园的山路上走了一走。
去国家公园，梅耶有时会乘船和飞机，但大部分时间都开车。他开的是一辆白色的货车。
三年了，这辆车就是我的家。不幸的是，车子停下之后就没有冷暖气了。不过我有毯子和风扇，还有一个七加仑的盛水器，不愁没水喝。梳洗用具和所有的生存必需品我也都有。
The logistics of this trip have been way...
这一次出行后勤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比如经费来源、吃饭、睡觉、洗澡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
虽说面对重重挑战，但他的信息却很明确。
These national parks should be a shake-up of our normal life. They should be a...
这些国家公园应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让我们在奔波劳累之后获得休息。电视片的观众和那些跟随我故事的人，如果他们打算旅游，随时可以去这400多个景点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美业的目标是在2016年年底以前游遍100个国家公园。以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他盼望在2017年继续其史诗般的国家公园之旅。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丹泽尔·华盛顿借电影《范里》重回导演的宝座。这部人物剧情片改编自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普利策获奖舞台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魅力吸引了特洛伊这位来自匹兹堡的环卫工人，他在自家后院里用甜言蜜语夸赞老婆，跟朋友伯诺逗趣。他探讨生活和失去的机遇，因为特洛伊明白失去的滋味。作为一名曾经颇有前途的棒球手，他从来没能打入职业棒球大联盟。相反，他勉强度日，在社会上丢失的东西他都在家里弥补了回来。他在家里就像大庄园主一般，时刻提醒家人他才是老大。他和小儿子科里喜欢争吵，而且不仅仅是争吵。
He got recruited by a college football team.
It ain't gonna get him nowhere.
If he be like you in the sports, he gonna be all right. Ain't but two men ever played baseball good as you.
And what did ever get me? I ain't got.
丹泽尔·华盛顿绝佳的表演让他成为奥斯卡提名人的主要争夺者。他对特洛伊一角的诠释展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
Corey just trying to fill out your shoes.
罗素·霍恩斯比扮演特洛伊的长子里昂，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角色是一个艰难挣扎的音乐家，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他说，电影和舞台剧一样，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
He's looking for love and he's looking for family. He's looking to be accepted.
他寻找爱，寻找家庭，寻求认同，寻求得到父亲的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男性，有很多黑人男性的生活中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打垮的、消沉的，他们被压得直不起腰。
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和角色超越了种族。
这部电影、这部戏剧的主题具有普遍性的，他们超越了黑人与白人，他们还触及了夫妻、父子、母子关系。
Mother and son.
他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特洛伊的内在特质，那并不由他的肤色来定义，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核心。
August Wilson has fashioned a masterpiece. It's one of the.
奥古斯特·威尔逊改编了一部杰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戏剧之一。被邀请出演、去制作、导演这部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荣幸。
Produce it and direct it, and to be a part of it.
维奥拉·戴维斯呈现了足以获得奥斯卡的演技，她扮演特洛伊的妻子露丝，也是她的稳定基石。电影《范里》有潜力角逐多个奥斯卡奖项，特别是在金像奖近年来被批判忽视有色人种之后。不过，霍恩斯比说，演员们并没有在想着要得奖。
We've already won, quite honestly, we are victorious.
老实说，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坐在大家的面前，完成了这部电影，让人们可以见证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天才之作。我们已经赢了。
Now don't you go through life worrying about whether somebody like you or not. You best be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y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西非的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扬言，假如冈比亚长期领导人叶海亚贾梅在总统大选失败后明年一月份不按计划下台，就将在冈比亚使用武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马塞尔索萨星期五对新闻界说，该集团拥有一支后备军。索萨表示，新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选择塞内加尔领导军事行动。地理上三面包围冈比亚的塞内加尔先前曾经表示，军事行动无疑将是最后的选择。统治冈比亚22年的叶海亚贾梅12月总统大选后最初接受失败，但是一个星期后改变了主意。他表示，违规投票令其质疑反对党候选人阿达马巴罗的胜利。西非国家共同体一直领导说服贾梅下台的外交努力。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者的可能同谋。这名袭击者一天前在米兰与意大利警察发生的枪战当中被击毙。德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彼得·弗兰克星期五在柏林对新闻界说，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24岁的突尼斯人阿尼斯阿姆里是否得到了一个支持者群体的帮助。弗兰克说，通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发动了上周一的袭击事件，袭击事件造成了12人丧生，56人受伤。他还表示，调查远远没有结束。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调查将集中在可能的同谋身上。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驶卡车给一个德国圣诞市场造成致命袭击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行动。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德国首席联邦检察官弗兰克星期五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是否有同盟和他串通一气。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了阿勒颇查看自己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了这座城市。裹着厚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勒颇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当中整理着个人物品，有些人已经有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虽然这个城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了战斗，但是有些地方仍有零星暴力发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阿勒颇城外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炮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街区，导致3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暴力情况进行监督。他说，星期五阿勒颇城外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乡村地区又恢复了空袭。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此番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文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自己的核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